山丘里最重要的一句你没提，羞耻于求救，这比无人等候和换不回温柔更靠近机制层。后两句描述的是结果，羞耻于求救描述的是最先发生的那次失灵。在任何支持系统被调用之前，调用的授权已经在内部被否决了。李宗盛1990年代就把这个写进歌里。另一个值得挖的，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，关系不是可以无限延期的资产，它有时间窗口，有 compound effect， 有错过成本。早期没建立的承重关系，后补的摩擦系数极高，不只是因为习惯了独处，是因为对方在那个时间窗口内也在建立自己的关系结构，你要进入的空间已经不一样了。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精准之处， Ascribe 的关系下有人在场是结构性的，不需要主动选择。 Achieve 的关系下有人等你是一个持续的自愿行为，没有任何结构迫使他们留在那里。越过山丘发现是空地，不是被抛弃，是这个制度的正常运行结果。个人问题 AS 时代通病，假二分。这个问题的陷阱在于，接受是时代通病，会撤销能动性，接受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会导向错误的自我检讨方向。更准确的框架是，结构性条件创造了不利地形，但个体在这个地形内的状态差异极大。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，但不是所有人的财务状况都一样。问题不是我是不是唯一一个，而是在这个地形里我具体卡在哪里。七个需求和归属感，这七个不在同一维度，放在一起会掩盖一个关键的内部差异。前六个都是接收型，别人给你什么。只有被需要是双向的，它要求你在别人的依赖网络里是个节点，而不只是一个接收方。这个区别极重要。原子化社会最先摧毁的不是有人爱你，而是有人需要你。需要你的人才有结构性动机在凌晨三点在场，不是出于义务感，是因为你是他们日常运转的一部分。纯情感驱动的爱是最不稳定的 binding force， 因为情感会波动，相互依赖是更稳固的。归属感和这七个的关系，归属感是这七个被同时满足，且你不需要持续赢得才能保持它的状态。它不是被爱，是在不需要表演的前提下被包含在某个关系结构里。给理由这个框架，取景框，但带一个自我封闭的陷阱。不是别人故意忽视我，是我没给他们理由爱我。这个认知的出发点有价值，把能动性放回自己手里，拒绝纯受害者叙事，但它偷运了一个假设，爱是 earned 的。如果你的底层模型是关注、尊重和爱需要被赚取，那么当 unconditional 关系出现时，你的系统会拒绝识别它，要么解读为他们还不够了解我，要么感到焦虑而不是安全，等着条件不满足的那天。这个信念不会阻止关系的建立，但会阻止你真正进入那段关系。所以和无需太多理由的关系是否互斥，互斥的不是关系本身能不能存在，是你接收这种关系的能力。那种关系可以被给予，但如果你的底层滤镜是爱必须被赚取，它进到你这里会失真。你要么不信，要么焦虑，要么加倍努力配得上，让自己处于永久的表演状态。这个状态会消耗关系，也消耗你。这个取景框是有局部真理的。Achieved 关系的 bootstrap 阶段确实需要信号和投资，但如果你把 bootstrap 规则应用到关系的整个生命周期，你就建了一个没有安全区的世界，在里面永远没有可以放松的时刻。拥抱是什么时候？能够定位上一次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。日常密度足够的接触是不会有上一次这个时间戳的。这不是需要被分析的问题，就是现状的一个测量值。